上个月我的大姐带着她的3岁的孙子从香港来美国来探望我们，顺道也是来参加我一个外甥的婚礼。那其实家里面已经很久没有小朋友了，所以一时之间多了一个小朋友是挺热闹，可是呢大家都不太知道怎么去娱乐他，因为精力是挺旺盛的，所以要找出各种的事情来陪他逗他这样的。那我有一天休假，我就带小朋友到那个游乐场就走进一个爬跟着他这样爬进一个屋子里面。那屋子里面呢就是挂着很多不同凹凹凸凸的那种的哈哈镜，那站在镜子的面前是挺好笑的因为很多很多怪异的像头身体都很不相称要么就是头很大身很小，或者说手很长，这个脚很短所以他是很乐的那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经文提到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我们呢就是他的身体。那如果他是头，我们是身体，那教会必须要连接在这个头上面，所以是要成长的。换句话说，头脑开启发达的时候呢，那身体呢也要随着要去成长，这样才是对称的，才是相符的。不然的话，那就会产生一种很怪的形象那教会呢，什么是教会呢？教会就是一群信徒聚在一起，就像我们三股教会一样你跟我凑成就是教会。如果有一个教会的建筑物里面没有人，那它只是一个建筑物。但是呢，在一个人就算是家或者在户外，只有一群基督徒聚在一起，那就是教会。所以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就是人，而人就是包括你包括我。所以要教会成长，借成是耶稣的头，那我们这个身体也等于你跟我就必定要同样成长。三股已经到了今年的9月就满8年。我们从职堂开始就满8年。所以我们看到的确人数方面呢事工方面呢，在这些组别方面是有一个成长但是呢教会的长不是只是数字教会的长也有讲那个数值如果只是人数增加但是数值没有增加，这个是一个很虚假的，那个叫发胖那有点就像我们今天孩子一样，如果他有正常的发育，他不能够一直长高不长肉，那我们知道说这样的话他是不健康，或者说是也体重不增加，所以我们很担心小孩子你为什么医生说他是 underweight 等等。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成长是要全人的，是要各方面。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说要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长大成人也要满有身量，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发展。那教会怎么样才能够达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就是要质跟量同时都要注意。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的经文可以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以满有身量的一些答案，但是呢我们在继续讲下去的时候，我们还是先到神面前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福我们三股，从我们开始职堂到今天，真的回头数下许多的恩典。那不是只是人的努力，就看到你自己实在是爱我们，抚庇我们。但是主，帮助我们不徒受你的恩惠，因为你叫我们在这边职堂是有目的的，让我们不但是有这个外体人数方面的成长，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也是同样有成长。求主今天早上借着这一段话跟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说到我们的心中，我们向你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读的这个以弗所书第4章11到16节是很多人是很熟悉的，因为只要参加过教会所举办的圣徒装备，那个是圣徒装备的精神，基本上面你头一课就要把这一段话背起来，然后他继续下来的课程呢就是 按照这个来设计的。嗯，不过很惭愧是，我们北区哈，从我们建堂到后，我们数超过100人以上上过这个圣徒装备，因为那是一代一代的。可是呢，在我们山谷只办了一次，而且还是勉强毕业的。那当中里面有一两位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所以我们觉得说，其实是不是这个知识的传授，不是开三个班开一点课，是必须这个生命里面能够吸收到你所学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吃食物一样啊，你吃下去没有消化，你不会长肉的。所以不是更多举办那些知性讲座，是那些生命里面要把你吸收到听到的道查到的经，然后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那所以这一段的经文说明了，如果要长成圣量，它必须有三样的东西。第一，我们要来看教会成长里面的基础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怎么样成长啊？方法也很重要。然后当然是如果他真的有成长，他一定是有一些证据或是有一些的见证。我们朝着这三个方向来了解今天的经文。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呢，就看到教会成长的基础基于什么东西。那第十一节那边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这边提到了好几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教会成长的基础是先要有 gifted leadership。 就好像一个公司，如果那个 CEO 或是那些创办的人没有意向，没有眼光，没有 leadership， 他就算在投了很多的钱，公司撑不久的。他要有远见，他有一个非常广阔的心胸，他又敢于冒险，他有智慧，知道走哪一个方向是对的。所以教会里面能够要建立的好，当然就是从领导级开始 gift leadership， 还不是一般的。那为什么是他来领导而不是你来领导呢？因为他有这方面的恩赐，他从神那边领受到这一方面的能力，所以才是他上来你坐下面，而不是对调的。但是今天有些人不是这个样子的，他认为自己很有 leadership， 那所以又不服上面的 leadership， 那教会也造成问题。所以有时候你要先问自己的定位，神把你摆在那边是做什么的？是接受被立的，还是你要去立的？因为你要立的时候，你就付出相对的责任。你又不想责任，又给很多的意见，那请你自己约束自己的意见，因为神没有给你做 leader 啊。就这一点，那这边提到好几种的 leader， 就是使徒。使徒呢，意思很简单，就是被差遣啊。当时主耶稣建立了12个使徒啊，使徒 apostle apostolos， 这意思就是受差的。所以耶稣就常常差他们去到村里面去传福音，或者说他先到了什么地方，就差他们先去开一点路，办一点事。受差的人，那这群使徒是挺跟一般的门徒不一样的，他们是跟着耶稣的身边很靠近的，跟耶稣一同生活。所以一个最好的圣徒装备训练，不是给你开七个课，是跟你一同生活。其实老派的那些的教会怎么带领传道人呢？就是我出去探访，我带你出去探访，你看我怎么探访，你看我做什么事情，讲什么话，对人家里面表现什么样的礼仪等等等等，怎么祷告的，哎，他就跟着，就是做学徒。我们今天都是开班人多了，就受一点课程，也是自信的东西。不是的，你做木工也要看你看师傅怎么做，煮菜也是要看师傅怎么切，一样的。今天门徒训练不是开课，门徒训练是跟你一同生活。所以他们这些人跟耶稣同出同入，亲眼看过耶稣的复活。那当然我们知道有很多人说新约的圣经里面这种的使徒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当圣经还没定成的时候，他们又什么对一些争议性，就跑到跟这些十二个使徒来请教啊，因为他们呢是代表是最高权威，因为耶稣之后就跟着这群人，可是几千年了，这群人不复存在了，那今天哪里找使徒呢？所以很多人说使徒这个职分现在没有了，可是他的恩赐还是今天圣灵把他差派到教会的当中。 所以呢，我们怎么看出有些人有这个使徒的恩赐呢？就是有些人神特别给能力给他，他可以从零开始的，就好像一些人呢可以建立自己的公司一样的，因为这个给他特殊的恩赐，不是每一个人可以的。所以你看到这些人呢，他去到一个没有教会的地方，他都可以建立教会。他去到那里的时候，不但只是建立教会，他还可以同时把那边的那个整个基督教的圈子那种联谊甚至于神学教育都可以办起来。我们当中有些人如果认识，就是玉立公牧师。我们会堂收他很多的恩惠，因为当几十年前在湾区里面数得出来有几间的中国教会的时候呢，他就有一项，就是说华人已经在美国留学了，特别来到这边北美一定要建立，所以他就在湾区里面就开始建立教会了。我们会堂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叫做福音中心，就是他来讲道，他来那边告诉怎么应该要有这个新奇领袖，后来案例的长老，我们就这样一代一代开始的。不是只有我们这边湾区哦，他还跑到 Fresno 那边去。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堂跟 Fresno 一些的教会关系是挺好的？因为我们怎么样受他的贡献，我们自己也回馈，我们也下去帮忙其他的教会。那还有是像那个毕淑牧师，他去到巴西。那个时候就把所有的巴西的这些的教会联系起来，在那边开始了神学教育。后来神感动他去到南非，他也从南非里面也是从零开始，也是把一些人召集来建立教会。这些的人是挺有使徒的恩赐的。那他们提到也先知，那先知我们比较熟悉哈，因为我们读主日学，我们有很多上先知的课程，像以赛亚啊、耶利米啊、但以理等等啊。先知是什么呢？他是传讲神的信息，换句话说，他是神的发言人。他不但是发言，他是要对那个时代的人说出一些警告的话啊，无论是审判，无论是带来一些安慰的信息，神要来拯救等等，这个是狭义的。但是今天先知在哪里？所以呢，广义来说，先知既然是神时代的信息代言人，那他应该也是对神的话很敏感很了解。那这一种唤醒大众的这种传话的这个恩赐，也就是他对圣经一些比较有深度的一些看见。所以因此人家说，讲到有恩赐的人也是等于先知。当我们站在这边来传播信息的时候，不代表自己，我们在神面前感受神给感动，教会目前你看到什么，到情况什么，人的生活什么，需要什么样的话，我们把这些话传出来。所以换言之，我们也等于是先知。所以假如这个使徒的恩赐是栽种建立，那先知的恩赐就是浇灌培植，这是很重要的。那接下去他讲到说也有传福音的，传福音我们最明白了，这个呢是很清楚的，就他就像妇产科医生，我们今天知道宣教士、布道家，这些人都是传福音恩赐的，因为他们很清楚的领人归主，把耶稣的救恩的信息传播出去，所以他们有点是在接生的，做婴儿接生的工作。那还有呢，他提到的就是这个牧师和教师。那这个方面呢是有点研究的，因为呢牧师其实等于就是牧人啊。所以我们有些的堂会呢，人家说基督徒会堂有没有牧师，我们基督徒会堂不是没有牧师，我们不称他为牧师，我们称他为牧者。因为牧师的责任是什么？牧师的责任就是去牧养教会，他是羊的牧人，所以他是一位牧者。所以就好像说有些人因为把我们相信圣经这一段话，牧师和教师，如果你看那个字哈，那有牧师和教师，在这个原文的里面呢，其实它只有一个冠词 the shepherd and teacher， 他不是 the shepherd and the teacher。 如果他在这个教师前面再冠一个 the， 就表示说他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等级，但是不是的， 没有这样，它是贯通的。所以有解经家认为，其实牧师和教师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有一种恩赐是教养、牧养，啊，所以这个加起来就是这一个的恩赐。所以呢，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只是说有一些的解经家是这样说。所以我们认为以弗所书这边所讲的，他所赐的有什么？他所赐的不是赐这些的职分，他赐的是这些的恩赐，而这些的恩赐可以从不同的人物上面表现出来。所以既然是恩赐的话，那我们相信不会仅仅说啊，张使徒你好，李先知你好，我们不会这样说的，对吗？因为这个是好像是跟职分有关系，但是如果只是恩赐的话，那都是弟兄，都是姐妹，只不过他有他的神托付给他的那份的使命，做某一方面的工作。好，讲了那么多，所以我觉得今天用牧师这个字也挺好的，因为牧师我觉得是把牧人跟教导的这个位分放在一起了。所以如果我们认为这个传道的人像一个生产的妇产科医生，那我觉得牧人跟牧师就有点像这个专职的保姆，对吗？他负责是喂养小孩的，就是 make sure 他们是健康正常发育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教会如果要被建立起来哈，要正常的有发展，这几种的恩赐是首要的，而且要达到平衡。因为看到我们今天有些的教会有很好的教导跟这个门徒的造就，可是呢教会就很欠缺这种宣教的热忱。教会好像很多教导，很多教导，但是弟兄姐妹对这个没有胸怀世界弟兄姐妹没有这个传福音的使命感，所以这个教会呢慢慢呢就是有点老化了。OK， 因为没有新的人进来了，那就是这一群的基督徒，那到有一天每一个被主接走了。另外一种相反的情况就是，有些的教会他很讲究社区的服务，他就觉得说我们来到这边要做官做盐的，所以他逢人都拉到教会来啊，他有这个热忱就去抓抓抓，教会呢增长很快，数字很长，然后呢这个堂越开越大，可是呢没有很深。很扎实的真理教导，也没有很会先知讲到恩赐，讲来讲去在讲台都是福音信息，都是劝人悔改信耶稣，这样没有更多进一步，那很多时候信徒的灵命也不够扎实，所以啊那次教会如果一发生问题就分裂，长得好像很快，但是是没有根的。所以如果一出了问题，有几个人要号守，就好像哥林多一些的教会的人一样，就分党，马上这个教会又 split， 然后数字又停下来，经不起考验。所以这两种都是太过偏激极端的这种情形。所以一个教会如果能够成长得好，这四个恩赐都要有，所以要为教会求这几种的恩赐。神为什么赐下这几个恩赐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若继续读下去，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些恩赐主要的目的是成全来建立的。那其实教会呢，就好像一幅大的拼图，里面有很多小块，但是你不要看了，每一块都不一样的，对吗？你我们拼过拼图都知道，你硬要把一个不合的拼进去，它就是不合的。很像，每一块都很像，特别那些上千的那些那方块，但是每一块都稍稍角落不太一样。所以不要认为自己不重要，你就是那小块。可是呢，在你被建立起来啊，如果你一个拼图有经验的话，通常拼图怎么开始的？先从边边来起，对吗？你要把这个四个角落找出来，为什么？因为你找了，它就给你一个轮廓啊，轮廓开始了，就给你有一个范围，你可以从那边一直这样拼。没有人是从中间这样开始拼的，你可以试了很多次都很失败的，没有人那么傻的，那是没有经验的人。所以我们发现这四个角落就是圣经所赐的这四种恩赐。 当教会开始的时候，他需要这几种恩赐，因为他是要把那个的范围给坚定立下来，那是基础。可是呢，慢慢找出这个轮廓以后呢，其他的每一块就可以一块一块拼起。但是当这一个拼图拼好的时候，你不会再说啊，那四个角落是最重要，不是。当这个拼图开始拼起来，这个四个角落的这个功用也等于跟弟兄姐妹一模一样，明白我的意思吗？就说它是先序的重要，而不是说那个身份地位那种的重要。但是我比较要特别提的，弟兄姐妹，每一个拼图的小块都同样重要。我觉得神赐下宣教士、长老、传道人，他在教会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段圣经的话，他们就是教练。原来他们不是做工的人，真正做工的人是什么？众信徒，就是你们，使你们各尽其职。所以那我们做教练，我们主要做什么呢？我们教导、训练、装备你们、建立你们。所以有些人错误了，就是说教会工作忙不够人了，我们应该多聘几位传道人，多案例一些长老，就好像是没事干就专门找这些人出来做事。他读不懂圣经，因为圣经说真正做事的是你们，不是我们。那我们的工作什么？我们的工作是训练你们去做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不要说教会不够了，他请三个三头六臂的比巴里斯更强的人，不是的。教会不是这样坚持起来的，教会是请像我们这些能够教导、劝慰、帮助、训练、装备你们的人。所以很出名的布道家 John Stott， 他去到一个教会里面，他就拿到他的程序单，他就很 impress。 因为呢，一般程序单里面老美的教会比较习惯，就是说就像公司的名片一样， CEO 是谁，公司的 founder 是谁，怎么怎么。那教会里面呢，他拿出来那个程序单里面说牧师、正牧师是谁，副牧师是谁，然后主任牧师是谁。但是呢，一想到说侍奉的人 minister， 他就说 the whole congregation， 他就觉得这个才是真的把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这个精神表达出来。例如说，对教会里面列出来是有些人是有名堂的，他们好像是在家里面做管理的，可是呢，教会真正服侍的人呢是全会众。那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很理想的，但是我觉得就是神给我们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这个侍奉的人员里面你自己有没有找到你自己的定位。假如你来我们三谷会堂好一段时间，甚至有些人是从我们一搬到这边就出现在我们当中，那你要问问自己，你怎么认为自己是三谷的一个成员？那其中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说，那你在哪一个服事的行列当中你有一个定位呢？如果没有的话，我想你顶多是一个做客啊。所以有时候我问别人，你参加哪个教会，他说我参加哪里哪里的教会，他参加。但是如果我问你属哪一个教会，很多人答不出来，他只说我目前去哪里的教会，因为他没有一个归属感，他也没有想到要属哪一个教会，他只是觉得说我就是这边好的道我就去听，这边好的儿童 program 我就去，这个什么东西有一个什么partner 我也去，这个有个活动我就去，他只是为这些而去，他不想属于哪一个教会的。所以你属于三谷会堂吗？还是你只是参加三谷会堂的崇拜？那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去建立成全信徒，那我们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十二节说到领袖的责任是成全，这个英文翻译是 equip， 我们知道 equipment 就是这个器材，器材什么是装备的，所以有点像这个军队的训练啊，或是个球队的一种训练。这个成全的原文其实很有意思，什么叫成全呢？就是说重新排列，把一些的东西排得规规矩矩 categorize 的意思。那这什么意思呢？所以你看到很多公司跟教会都有所谓的 organization chart， 你的主职图，对吗？就说哦，我是属于厨务的哪一部分，我的工作，我的上面是要跟谁来 accountable， 下面是有什么人是在那边要跟我同工，这个的排列叫做 organization chart。 换句话说，每一个信徒他应该在他所属的教会里面找到他合适的岗位，如果每一个人找到他的岗位，这个教会就是各尽其职了。弟兄姐妹，请问你认为你在三谷会堂的定位是什么？但是这种的排列，这种的装备是需要时间跟方法，它有一个进程的。那教会怎么来帮助这些信徒找到他的定位呢？当然第一就是安排服侍的机会。说我们有时候久不久说哪一方面儿童需要照顾了，哪里需要了，我们就跟他再来报告，所以呢有些人就来回应。但是呢另外一部分我们装备他们也不是在工作上的，我们还是要鼓励信徒自己有很好的读经生活。我们开设主日学，我们开始一些的训练，我们鼓励弟兄姐妹有自己祷告灵修生活。因为很多人以我知道，好，我站在台上我常常都知道哪一些人星期天才看到的，我也知道很多的人坐在哪里，他没来我也知道，因为他来都是找一个固定的位置来坐。但是如果你的信仰生活就是礼拜天，那其实有时候唱诗你可能也会迟到，然后有些事情要早走，你其实坐下来这边大概是一个小时不到。请问你每一个星期只一个小时来听神的话，你的成长的这个效率会有多快呢？我发现好像我们今天就好像是喜欢吃 buffet， 我们看到这种大餐我们都哇，那个食欲真的是简直很开胃这样的吃。可是我们能不能够一个礼拜的七天里面我们六天都不吃，我们就等一天我们吃不费的，可以这样吗？那这样很省钱呢，但是绝对不健康，对吗？所以很多人他认为说他只有每一个礼拜有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他在教里面坐来听一片道，他就觉得他在成长。我觉得这个有点骗自己的，不会有这样事情发生的。因为有时候可能你来期待吃个补费，只要发现这个补费不好吃，啊，这能讲到没什么吗？你好像感觉今天没有收获，我要饿一个星期，要盼望第二个礼拜再有一顿补费。我觉得这种是不是很健康、很正常的基督徒灵命生活？而且今天讲一遍倒不容易啊，又像补费一样的，又有海鲜、有肉、有蔬菜，还有甜点，所以呢，就不要讲个笑话啦，哈、啊。然后要时事新闻也要报过一些些了，然后有生活见证啦，有励志了，哇！我们讲到这挺有压力的。但是如果看到大家没有表情，那心里面就他们又饿着回去了。那又七天以后又见面了，然后不知道他那个时候瘦到什么样子呢？弟兄姐妹，你自己说你这样的话成长会快吗？那有人说我知道读圣经重要，但是呢你都不知道啊，哎呀，这是读了圣经真的是那么有效吗？我每天那么忙。所以有些人呢他有不正确的概念，他以为啊读圣经呢就好像是打了一个 adrenaline 一样，打一针这种肾上腺的这个激素，哇，听了一片道，触电了，我精神起来了，我马上呢就哇，心胸很开，我又爱心无量，我的盼望有很多，又很喜乐。不是这样的，一堂的道你读圣经给你这种帮助不同。我觉得读圣经比较有点像每天吃维他命丸，我们当中请问有多少每天吃维他命丸的？只有那么少啊，难怪你们身体没有我硬朗啊。我们到了某个年纪还要穿那种 50 plus 的 OK 给 silver hair 的哈。其实维他命丸的作用是什么？你不会这一颗吞个维他命丸哇毛长出来了， 会这样吗？你喂你小孩子吃饭的时候，看见这头吃下去，那头他都长皮肤长肉吗？不是的。但是你知道，你不喂他，他怎么样？他没有办法长。神的话就是这个作用。神的话不是一针强烈的这个什么啊？好像我们在中国大陆就习惯说，有什么事情打点滴，一去，我马上好了。不是这样的。你每天不运动，打个点滴，下次又来再打。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这个维他命，你知道你累积在里面，它到你缺乏的时候，它就产生它的那个效用。所以那时候我们生命当中里面这种保健的东西是长远的东西，那种是潜移默化的东西。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每天读经灵修祷告的功能。有人说，我也知道神的话重要，我背不起来啊，年纪越来越大了，这头背那头忘，对吗？那我记得有个传道人，他讲的蛮好的，他说其实哈，我们还是努力的去读吧，尽管你读了你过后就忘了，但是呢，他比喻是读神的话就好像我们拿一个筛子放了一些的东西去水龙头那边去冲，对呀、啊，你这一头水进去，那头全部都露出来，对吗？但是你知道日子有功啊，你常常把这个筛子在那边去冲啊冲啊，那个筛子会不会干净？就是这样，我们的生命就是在神面前保持那个圣洁，不沾染世俗的东西，防备自己，不要同流合污啊，在这个污染的世界里面能够出淤泥不染，这个就是我们读神话语的用意。但是话又说回来，读圣经有些人读的很有用，有些人读的没有用，就在乎你怎么读经。很多人读圣经哈，缺乏自律，也缺乏毅力。我觉得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呢，就直接读，然后马上反应，他不经过思考的。所以有些人读圣经，我觉得就像一个什么，像一个观光客。好，我常觉得观光客的呢就是 drive-by shooting， 去那个地方啊都不用下车，然后 shoot 照两张再走，这个叫 drive-by shooting。 很多人读圣经就是这个样子了，他随便 rip off 啊，都不假思索，有很多意见，我认为是这样，我不认为是这样，其实都没有研究过的，他的发表，然后他认为他自己的想法就是对的。有些读圣经比较像一个探险家，探险家去到一个地方，他拿那个地方，他已经 study 研究过那个是有什么病，他拿放大镜，他看到一花一树一草一木，他都不放过，他说这个地方一定是有他没有找出的东西。我不知道你读圣经是像哪一类型的读经方法，我觉得如果很多人是这样读，我告诉你，读了一辈子也不见得你读了什么东西。什么时候你读圣经参考书拿出来看过呢？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举办主日学周五查经？我们就是帮助你有系统性的来读经 systematic 啊，不是上网一样 rip 一个，但是呢这也这一点那一字点，但是呢搭不上纲。弟兄姐妹，我们要深入明白圣经的这个意义，那就要有这种习惯性经常性的读经。那我们暑期的这个的主日学才刚刚开始啊，我鼓励你们参加主日学，特别我是挑战那些从来没有上过主日学的，我说上过完整主日学的，如果你就是那位的人，我希望主日学的时候可以看到你。除了举办主日学以外，教会有很多的训练。我觉得今天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想法，我们知道在公司里面受训练是必须的，对吗？你无论是在这个公司里面担任了一个岗位，或者说是有什么新的产品新的什么东西，他就有这个要求要你熟悉。很多人认为在公司里面的 training 是必须的，但是很多人认为教会的施工都是 volunteer 的，为什么那么要训练呢？所以我看下来发现，有时候对训练不热衷啊，我有时间就参加了， 因为他不觉得是必须的，他不会把它看成是像公司有一些的东西是老板也要求你要去参加的，没有。所以呢，我发现有很多人在一个事工上面，每一次办训练都不一定怎么看到他，但是他也在那边很忠心参与那个服事。但是我一直心里面想，他会有突破吗？他会做得好吗？他顶多把他那部分的责任承担过来就是了，但是他做不好的，他下起来也是做不好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受训的，无论是施情的训练、领事的训练、招待的训练。我会特别感谢我们招待部非常好的，哇，有实习的，有来这边看好影音的训练、儿童事工的训练、青少年事工的训练、诗班每次练习也就是训练，这些都是训练。弟兄姐妹，如果不训练，你不会有突破。所以我们发现很多人实在是在那里忠心，但是每一次来同样的问题还是问题，五年前这个问题，五年以后还是那个问题。我今天早上才跟那个 AV 来对答一下哈，我们来讨论 AV 怎么样把它能够做得更好。所以我说啊，我不希望下次来的时候什么做得不好，你把以前已经告诉过的问题再跟我说一遍。我说好像老板一样， I want solutions, don't give me your problems 就是很多时候其实你要突破它，你要跨越它，你必须要受一点的装备。 Michelangelo 我们知道啊，对不起，希伯来书那边说要离开真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我就讲那个 Michelangelo, 我们知道他是之所以是艺术家，是因为他这个人是追求尽善尽美。那有一次他有朋友到他的工作室里面去看他的雕塑，看了之后再看，他说这个跟我上次看没有什么分别嘛。那个 Michelangelo 告诉他说，你错了，其实我花了不少功夫在这一个像上面，你看我这一部分修改了，它的姿势比较好了，这一部分我打磨了，比较光滑了，你看这一个肌肉更以前更显明，你不觉得那个口唇比以前多了一点表情，你不觉得他的手臂比更有力吗？那他朋友就说，嗨，那是芝麻绿豆的小毛病的事情。那科研主任说，你说的不错，可是如果小毛病不改正，他永远没有办法尽善尽美。如果你要个工作能够做得好，你就一定要去修改这种小毛病。我们都知道从 80% 进步到 90% 还比较容易，但是从 97%进步到98%，那是费很大的劲，不容易看出来，也不是那么一点点功夫就可以跨越那一个 percent。大家都是这样的，但是你要做到那样，那是必须你更多的努力和代价。这个叫做成全圣徒。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像我们对工作的态度一样认真。我需要受训练才把它做好的，我不只是把它做出来，我也把它做好。这个做好就是要我花点心思，我不单只是出现，我不出现的时候我也想筹划怎么样把它弄好，我去 study 研究怎么样把它使得更完美。这种的态度应该要放在神的国度。为什么？圣经说世界里面有一切有东西我们带不上去的，但是有一天我们为神所做的工作，那是产生永生的收效。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暂时一刻的东西，我们患者都那么用心，那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怎么可能掉以轻心呢？那最后我们来看，如果一个教会能够成长的时候，它必须有一些的特征。那其实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就讲了四个很重要的。第一，教会稳定。他怎么说？他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中了人的诡计或欺骗的法术，我们在那边好像随风飘来飘去。今天尤其是在中国大陆，非常多的这种的异端。 旷野派、呼喊派、流泪派、东方闪电什么等等，无奇不有。不是他打旗号是教会，就等于说你可以安全的进去。因为今天实在有很多非常歪的道理，特别每一次你看世界里面，如果哪里发生海啸了，哪里发生什么样的天灾人祸，就开始有人出来就讲末世的事情，那就很多声音了。这个起来教导末世论，那个起来教导末世论，所以耶稣已经说了，不要人家说人子来了你就看这边，人子来了你就看那边。但是弟兄姐妹，美国也一样，世界各地今天网络有很多这种全部是扭曲的道理，如果你根基不稳当，你就很容易跟过去。因为这个地区也发生在我们教会，真的有几个弟兄姐妹就跑走了，跟着那几个人。那当然那个人当最后的话也自己出来认错了哈。可是我们如果根基不稳，教会就会有混乱有分裂。如果我们根基不稳，我觉得说有点就像小孩子一样，我们如果带小孩子到一个冰淇淋的店，哇，站在那边好老半天都选不出来什么东西，对吗？又果仁呢，又有这个香味的，又水果，哇，真的。如果你自己没有这种根基，你没有分辨的能力，你就站在那边让老半天说，我哪知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呢，哪个对我好呢，哪个有帮助，哪个好处， 你做不出来这个。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追求真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分辨。然后接下去他说要爱心，说诚实话。教会不单是讲真理，教会也要讲爱。我发现今天我们常常都是一面倒的，有些教会特别高举爱，不敢去面质，明明知道这个人讲话不太对，他的态度不太对，他的发表不太对，我们不要去伤害他。我们为了保护某一个人，我们就使他伤害很更多的人，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说要为真理挺身而出，但是如果只是单单为真理挺身而出，就更多的指责，更多的批评，对那个人对教会也没有帮助，可能更搞成很多的分裂。所以啊，有人说真理是硬的，是冷的，爱是热的，是有生命的。有人说的更好，真理没有爱就变成残忍。但是如果都讲爱不为真理挺身而出，那是虚伪。你爱他那个东西是因为你没有勇气去跟他说。所以他说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这句话常常被误会，用爱心还要说诚实话。很多人只表达那个爱，没有说出真诚实话。有些人说诚实话的当中里面没有含着爱，所以要在爱的气氛里面说出诚实话。那最好的一个的例证就是用盐。我们知道盐是一个化合物，盐呢是从这个钠跟氯产生出来的 sodium chloride。 那我们知道这个钠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数量，所以呢它是有这个非常冲击性，很容易爆炸的。氯呢是一个是有毒气的东西，所以呢你不能够这样碰到它的 chlorine 哈。所以我们为什么杀菌把它倒在一个那个游泳池里面。如果一个教会他只讲这个爱，他就会慢慢对这个世界里面妥协。但是如果这个教会里面讲真理，他可能那个杀伤力也很大。所以啊，你把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产生盐分。但是盐我们知道对我们人是多么重要，因为人里面不可以缺少盐，太多不行，但是不可以没有盐，因为我们肌肉不能够操作。所以这个盐呢、是中性很温和的，我们可以服在身体里面，不会对我们产生任何的一些的伤害。但是它是两个很厉害的东西合成一起。弟兄姐妹，这个是怎么拿捏，就是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但是呢我觉得要取得平衡，因为这个盐有净化的作用， 所以我们今天在世界里面，上帝为什么特别说要我们做光做盐？他不是随便挑的，因为他挑了这两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代表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的一个功能。然后他清明假说下去就是合一，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今天很多教会有分裂，都是为了一些芝麻绿豆的事情。其实在历史里面啊，我们知道有一个 home group 在礼拜六是读这个教会历史，你可以看到其实历史有很多的宗派的产生，除了是信仰上面以外，有很多都是因为一些非常小的事情，礼仪礼节。但是呢，我们今天虽然不是异端，但是很多的教会走极端，动不动就认为自己是一派，只有我是正确的。据说在台湾的同一条街上面看到有真耶稣教会，在他隔壁真的有一街叫做真耶稣教会。 OK， 就是哈，你真，我是比你更真。 OK， 那我知道有些教会他们叫做 Full Gospel Church， 就是全备福音会。那我就想说，为什么要强调是 full gospel？ 难道这个福音是有一半的吗？有三分之一的吗？ OK， 所以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我们的独特是上帝的恩惠，但是独特不是跟与人来分别出来的。有个笑话说到，是个教会挂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招牌说 Jesus only， 那是很好的，但是呢，过了很久那个电路有点坏了，所以呢前面几个字母没有了，就叫 us only。 OK，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过分强调自己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就成为一个骄傲。我知道有一些的教会他是非常反对有宗派，他认为宗派是撒旦的作为，但是我很坦白告诉你，我去到很多的地方里面，那些的人就自成一派，只看某一个人的书，只听某一个人的道，只是同一个系列下来的，然后也反对人是上帝这个的神学，因为他说圣灵既然是恩膏可以教导你们的。我觉得其实打倒派别，自己就变成一派。我觉得人如果一不小心，永远都是从一方面走到另外一个极端。那最后我们看到它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各按各职彼此的相助。因为在16节那边说，我们这个身体每一个部分都要动的，身体要合作，有一些的行动才能做到。比如说单吃，你不以为吃很简单啊？像我牙齿不好，我就知道吃不简单，对吗？你想吃，你的那个鼻子这一个的嗅觉刺激你口水开始流了。如果你把食物放在里面，你就发现那个味觉很重要，因为那味觉是刺激你的食欲的，它要跟那个鼻子那个嗅觉合作，然后你的牙齿就把你的东西咬烂。我今天没有办法吃很薄的火腿，因为我没有臼齿在下面，所以呢有些东西我没办法咬，我只可以硬吞。所以你知道这个牙齿有多重要，但是牙齿进去了，好了，那个食道要让它很顺畅下去。有些人食道癌没办法，这个东西出了食道进去还要进到胃，那个胃也要消化，有些人消化不良，对吗？他没有办法吃粥行，那饭米饭他不行。好了，那个胃给你消化，肠子要吸收，肠子不吸收的话，那个营养对你没有作用。但是有些人这肠子问题，那也是问题。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你里面累积已经吸收完的东西也要肝门排出，如果不排出来挤在里面，你觉得辛苦的不得了。所以你不要说吃那么简单，你这个吃从这边开始一直到最后它排泄出来，这个就是身体的功能，每一个部位都重要。牙齿不重要吗？嗅觉不重要吗？你的味觉不重要吗？你的食道不重要，你的胃不重要，你的肠子不重要，你的肛门不重要吗？都重要。有一个亚伯拉 阿拉伯的族长，他有一次为他的儿子把一个生日设宴，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人，所以他希望每一个客人来呢，就是有点贡献，每人呢都带一小瓶的酒，那所以他在门口里面摆了一个缸，每一个人进来的时候呢，就把他自己要带来给他的礼物啊，就是那小瓶酒都倒进，那这样的话，到这个开始宴席的时候呢，人人都可以有酒来享用。那当其中里面有一个人，他就想说，人人都带一瓶酒来，那我带不带谁知道呢，对吗？所以他说我就带瓶水去吧，对啊，说去到的时候人倒进去，他也倒进去了。好了，结果上菜的时候大家来喝，你猜是喝了什么？每人都喝到都是水。因为大家都跟他一样这样想，那么多人带酒，我带一瓶水会有什么影响吗？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心态。有时候我们觉得啊，教会是属于大家的，那个大家不就是你跟我吗？啊，多我一个也不多，少我一个也不少，我来不来出不出现没问题啦。如果大家都这样想，那谁来呢？所以你不会以为说你带来只是一瓶水，你的一瓶水都影响这个酒的质量，知道吗？所以不要说我这一点点算什么，我实在是这个小巫见大巫啊，微不足道。你不是微不足道，上帝让你出现在这个地方，你要想我的定位跟我的功能是什么，不然的话你可能拦阻这个肢体的发展，你能够使那个肢体运作不正常，甚至成为残废。在 Nebraska Bruno 市里面有一个农夫，他就是 Herman Austria， 他有一次他的粮食仓库淹水了，那怎么办呢？这一个仓库是29英尺高，那然后呢，农夫想说那水淹了我不能够在这个地方，他要在别处就建立一个根基，可是呢不能够从零再建一个的仓库，他说最好方法就是把这个17000磅重的这个仓库可以从这个有淹水的地方搬到一个新的地基。哇，这个可费功夫了。怎么做呢？他的儿子想这个办法，就用钢铁做了一个很多支架的这个架构，然后有扶手的，盖了蛮久，然后招来344个志愿兵，然后他算好344个乘以这个重量，每人只承担50英镑，那50英镑大概就是一两袋米了，应该是还可以了，如果是男人健壮的都可以。结果啊，他出了这个主意，找来那几百人，大家一抬3分钟就把这一个仓从这个淹水的地方搬到一个干新的地基的地方。所以你不要看300几个人，每一个人承担只是50英镑都是多么重要。教会要彼此相助，他总结的时候才叫耶稣的身量可以增长，你可以能够在爱中能够建立自己。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门口种了两棵天堂鸟， OK， 请问你认为哪一棵种的好？你说哪一棵长得好？这棵嘛，对吗？哈，其实呢，那棵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种了几年呢，一朵花都没有。这一棵呢，已经好多天堂鸟都给我们用过来插了。都不看外表，哇！你看这个，这个酷酷瘦瘦的，你看这个很茂盛，很多人是虚胖。很多教会给你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人数很多，这个很多，很热闹，节目很丰富。我告诉你，其实不开花的，没果实的。因为我们后来也知道，因为是美银跟那个Miles 种下去的，种下去的时候发现，其实哎 ，hit 到一个他们觉得很硬的东西，他们那个时候在说说可能有问题，果然树大直招风，没什么用的。我每天等着那边看，一朵花都不长出来，所以这以后长出什么样的花我还不知道，还要等，还要耐心去等。 可是我知道那个根是长不深的。可是这一刻你觉得说，哎呀，那么小小颗的，这边一个天堂了，那边一个天堂了，收了一只还有一根出来。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数值的成长，这是扎实的成长。所以不要去野心勃勃的招来一大堆的人数， home group 也好，教会也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是看它会不会结果实。教会是一个 organization， 教会是有生命的东西，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所以弟兄姐妹，信徒聚在一起，假如我们自己生命不成长，那教会就是你跟我，那教会也不成长的。巴不得我们今天的信息给你一点的挑战跟或是鼓励，让你心中里面对你要怎么样成长啊，做出一些的刺激，也希望你能够在神面前有自己的一些的祷告。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感谢你给我们在这边建立山谷的教会，但是主，我们不是只是建立一个殿堂，我们要建立里面的人。人是很花时间的，堂可以几个月就建好了，人的生命是一直要建造的。主啊，也许可能先有一些东西你要拆毁，因为不拆了，新的就没办法盖上去。我们有很多的毛病，很多的老我，很多人自己的问题，主啊，需要在你面前被你圣灵来扫描、克服、对付。主啊，巴不得我们三股在你面前是跟你这个头是相称的，以致我们真的长出满有你的身量。求主听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心中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